们从生命的路引到败坏的路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家中，在孩子面前一摸到教会，我们的感觉要敬畏，要学摸弟兄姊妹里面的基督，这一个才是正确的榜样。所以我们爱教会要学着我们的口要受谨守，我们还要看重教会生活，跟随教会的行动，抓住受成全的机会，来积极的过教会生活。好，第五个点就是言语。在雅各书三章二节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够勒住全身。后面说，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刚刚我们讲了爱召会，那里已经提到一点，我们还是在这里提，我们不要在人面前是一套，在人后面又是一套，在人面前很热络很亲切，然后在背后批评咒骂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虚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政治手腕。你这样的作为会错乱了孩子的价值观，败坏了他的纯真。后面这句话是非常重的话，虚假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最可怕最可耻的面具，是我们接触神的拦阻。因为神就是灵，我们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来拜他，用我们的灵和我们的真实来拜他。如果我们在教会中也带着这许多的面具，表面上是一套，背后又搞另外一套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的说话如果是这样，你就败坏了你的儿女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要操练在儿女面前啊，不要随便许诺。那一旦你许诺了，就要信守承诺，说话算话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说，君无戏言，古有明训。那罗德在创世纪那里，亚伯拉罕的侄儿啊，他就是啊，跟他的女婿啊，女儿面前大概讲了太多开玩笑的话。就像我们小时候读那个故事，放羊的孩子天天喊狼来了狼来，哇，大家被他骗了，骗一次骗两次以后，你讲的话就没有人相信你了。罗德也是这样，等到有一天天使告诉他们说，神要毁，耶和华神要毁灭所多玛城，你快出来啊，他女婿说，你讲什么笑话，你又在开玩笑了，岳父大人啊，你玩笑开得太大，我们在这里过得好好的，所多玛城怎么会毁灭？所以他的戏言呢，就毁掉了他的女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说话的可信度要决定你管教儿女的说服力与权威性。你一次不算话，两次不算话，一次说戏言，两次说戏言，孩子就不知道你哪一句话是真的。我在职业上，我碰到好多这样的人，有的人后来在这件事上吃了极大的亏。当我们在考量用这个人要不要提拔这个人的时候，觉得很为难，因为跟他互动那么久以后啊，一直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，他说的话到底哪一句话是真的。我的确在外面的社会里面啊，碰到好多这样的人，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哪一句话是真话。如果有一天你的话被人家造成这样的判断的时候，那你就完了。同样我们在儿女面前你要注意，为什么好多时候你的管教没有效果，孩子听不进去，就是孩子不知道你讲的话是真的还假的，这一面要注意。好，第四讲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那这里啊，还有两种话，一个是什么？怨言，一个是争论。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发怨言？就是你不信靠主，不服神主宰的权柄，不够欣赏主，你觉得主不够高明吗？怎么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种遭遇呢？当你一发这样怨言的时候，就表明你对主的信靠失去了。如果 我记得李弟兄在讲创世纪讲到约瑟的时候，他说如果你是约瑟，一切都是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件事临到你，到底对你是福还是不是福，根据于你的所事。你如果是一个对的人，一切都是福。当你发怨言的时候，证明啊你是一个不对的人。所以怨言是一个要受提醒。还有什么争论，你知道两个人会争论啊，就证明一件事，就是你没有伏在基督的十字架底下，你不肯舍己，为自己的权益发出不平之名，想要在那边争，为了自己的权益在那里争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什么，这就是不够认识基督的十字架。发怨言起争论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第二章提到，凡所行的就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是你的纯洁无杂无可指责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啊，你说就这么简单啊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只要这两个，不发怨言不起争论，你试试看环境来的时候就试出来了，到底我们在哪里。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操练。好，第五点啊，就是最后他提醒我们，到底你该说什么话，在什么时机说话，你说话的口气，你说话的态度都是有讲究的，这个会影响你说话的品质与结果。所以说话是一个大的操练，我们要恐惧的战兢的操练在灵里面说话。所以第五个榜样就是你要注意到你的说话，在我们的交通里面提醒我们不要说两面的话啊，也不要说戏言，说开玩笑的话，说话要信守承诺，还要不要发怨言，也不要起争论，这些都是不容易操练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回想看看，你在家里面你到底是怎么说话，可能不知不觉你在肉体里面已经撒了许多败坏的种子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第六个点就讲到守住诚心的生活。诚心生活可考验是爱主多还是爱自己多。借着诚心，我们在每一天的开始都先来亲近主，连于活水的泉源，这是何等有福的生活。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早晨跟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最好操练先见神的面再见人的面。好，所以诚心还可以训练我们性格中的耐力、持续力与稳定度。坚定持续的性格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条件。诚心不只使我们有活力，还使我们有耐力。我提过很多次，我还是愿意提，我在教会中或在外面都看到很多聪明的人，我称这些人聪明的人都是聪明的兔子，跑得非常的快，他本身的资质条件都非常的好，可惜这些聪明的兔子都在半途睡觉。我也看到很多聪明的人像非常有爆发力的战斗机一样，他的瞬间的爆发力非常的强，但是没有多久啊，一个一个战斗机都坠机了，因为他的续航力不够。一个会成功的人都跟他的坚定持续这个耐力是有关系的。感谢主，诚心是很好的培养。在座有很多服侍者啊，感谢主，他们啊很多每天早上6点起来，有一个两个三个陪诚心，我为了他们能过这样的生活感谢主。那你们在座还有一些家长，你们的贵子弟在被陪诚心的人啊，盼望你们能够看重这一个。也许我们做父母的体贴他，让他多睡一会儿，多睡一会儿就失去了蒙恩的机会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的父母在这一面给我留下很好的榜样。我记得我父亲在还没有得救以前呢，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嗜好了，就每天包里面，公事包里面提的不是公事，都是武侠小说。啊，这个坐火车的时候就打开武侠小说看，那所以我从小也偷看了几本武侠小说，这个 这个他就打开武侠小说，等到一得救以后啊，他包包里面就换了，都是属灵书报。然后弟兄们就带他每一天早晨啊，到新北投公园啊去晨兴。大概5:30哈，我想赵弟兄是其中的一个成员。大概5:30啊，他们就去那个公园晨兴。你知道，像这种天气，5:30还是黑的，拿着手电筒啊，有时候撑着伞，拿着手电筒啊，在那边晨兴。有人捣蛋了，还把狗屎啊撒在那里啊，这个叫他们想阻挡他们晨兴的时候，但是这样的生活他们坚定持续。后来感谢主，教会带领啊，就在家里面晨兴，从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父亲虽然不在了，母亲在，他们是坚定持续的晨兴。这在我年幼的时候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当我被主兴起以后，我也非常看重晨兴的生活。好多时候上学之前先来会所一起晨兴，有的时候冬天天气冷了，同伴不在，感谢主自己坐在那儿祷告，读一读圣经，然后再出发。这样的建立啊，对我日后在教会中的服事也罢，或者我们在外面的工作也罢，有非常好的帮助。我自己知道这在我们的性格上有很好的建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要看重这个生活，盼望在儿女面前做下这样的榜样。他说晨兴生活还可以使我们殷勤不懒惰，邻里火热，每一天我们都要胜过肉体的软弱，要痛击己身，叫身为奴。一个能征服肉体的人才能够为主所用，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在主手中是毫无用处的。感谢主，借着晨兴每一天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借着我们这样的操练，感谢主，慢慢慢慢有一些东西啊，就建立在我们的身上。不仅有主的话，不仅叫我们的灵里面火热，更有坚定的性格，殷勤的性格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将来会说到召会的责任，讲到召会生活给我们的成全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会有一个专题好好来看晨兴带给我们的益处。我想那个是未来啊，我们还会再交通，但是请弟兄姊妹务必要注意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。好，第七个就是殷勤的性格。殷勤的人可以创造出许多的丰富，懒惰的人他的贫穷必速速来到。请弟兄姊妹改一下后面那个经节啊，打错了，是箴言6:11。我把他的原文读一读，说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来临，你的缺乏就必如拿兵器的人来到。这是说到箴言里面说到一段懒惰的人的情形。那殷勤定规跟丰富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个懒惰定规跟贫穷是连在一起的。你看看那些穷的人多半是有一些懒惰的因素在其中。好多丰富的人发起来的人他都跟殷勤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要亲手做工，操持家务，并且要带同儿女一同参与，维持一个整洁清洁的家，这对儿女是一个很好的操练。邋遢的环境会使人越发的松懒，整洁的环境会使人有精神。邋遢的人你看他的家，他的地方，他这个人的穿着，邋遢的人会让人家轻视，整洁的人会让人家尊重。后面这句话是提醒所有做父母，有的家庭父母是很劳苦的，很殷勤的，儿女却很懒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做，不给他机会做。请记得，这不是爱他，这是害他。殷勤会成为习惯，懒惰也会成为习惯，这一切都是从小养成的。我们盼望父母要在儿女面前做殷勤的榜样，也要带着他们一同来操练。好，第八点，我的时间不多，我稍微要赶一下，就是积极的人生观。好多弟兄姊妹是因着受到打击，对世界悲观了，没有信心了，走投无路了，他来信主而进到教会里，这是对的。 主有时候在一些环境中兴起一些特别的际遇，让你觉得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，这时候你来到主面前，这是主的一个偶然的特别的一个作为。但是我们不应该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期待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应该对人生抱持的一个悲观和消极的态度。你该读书的，你要好好读书；你该做事情上班的，你要好好去上班；你做家庭主妇的，你要好好尽你的本分，做你的家庭主妇。好，你在这里养育儿女、管操持家务的时候，你还得好好的尽你的本分。我们不应该抱持了一个悲观和消极的态度，因为我们有主，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目的。这样的积极的态度是根据于什么呢？罗马书八章那里提醒我们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我们相信一切的环境、人、事、物都是为我们效力。 Amen。为要叫我们得益处，所以我们能够安息，也能够坦然地面对一切的环境与结果，并且乐观地看待所有的遭遇。就是我刚刚提醒你们的，只要你是约瑟，一切都是福。 Amen。 没有一件事对基督徒来说是倒霉的，只要你人是对的，一切都是福。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呢？怨天尤人是没用的，你越是在那里怨天尤人，你越使自己陷入那个困境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学会什么？赞美神，他永不会错。阿们。我曾经提过以色列十二支派，他们要往前的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支派就是犹大。犹大，犹大是什么意思？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。Amen。 犹大一动了，整个以色列支派都有行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出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埋怨、一怨天尤人的时候，你的行动就停止；你的赞美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的行动就往前了。所以我们要操练学会赞美神，他永不会错。这样的赞美会使我们得着深处的加力，叫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活基督并显大基督。对于积极的人来说，一切都是积极的，他的人生定规平安、喜乐、康壮、有活力。我们为人父母要在儿女面前做这个榜样，这是正确的人生观。是的，对于世界我们没有任何的期待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有一天都要过去的，但是你活着的每一天你应该积极，要乐观，要尽你的本分，这是我们正确的基督徒的态度。你不要说，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们或者有一些人说，哎，将来你如何如何，这个孩子们说，我将来长大我不结婚。这很小的时候孩子我不结婚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快来了，我们不要结婚了。主耶稣快来了，我们不要读书了。这都是偏差的想法。把握住每一天主给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要积极的过我们的生活。好，第九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人际的良与将决定你人生的道路是否顺遂。有些人呢，常常怨叹自己怀才不遇，终日郁郁寡欢，这其中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他不会做人，他的为人挡住了他的才干。好多人他在为人处事上叫别人排挤他，不能接受他，不是他的才干有问题，是他这个做人有问题。他一说话就得罪人，他一些作为一些情形就惹人讨厌，所以这一种的人际关系就挡住了他将来的发展。如果我们做父母在这一面没有学会，也没有给孩子好的帮助，这会日后给孩子带来一个很负面的情形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做父母的，人际关系中有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就是礼貌。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礼貌，礼貌是从小培养出来的。 可以从一个人礼貌看出这个人呢、啊，他的家教到底如何。有一些孩子啊，真的是很有礼貌，看到人呢、啊，哎，某某伯伯、某某叔叔啊、某某阿姨、某某妈妈，他这个打招呼打得非常的亲切。我就怕在教会中的孩子啊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因为啊，这些啊都是爱他的。我就怕教会中的孩子都成精了，百毒不侵啊，什么人都不怕，不怕神，也不尊重，也不怕人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